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禁令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约书亚记第八章。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 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焚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在埃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埃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埃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埃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在埃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埃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埃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埃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这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埃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埃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埃城的人，埃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埃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埃城的居民，埃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埃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于是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埃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埃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埃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把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约书亚记第7章和第8章是借由埃城的这场战役的失败，来提醒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你生命当中的软弱和失败，怎么在软弱和失败当中，我们如何悔改，我们如何祷告，我们如何认罪，好使我们能够反败为胜。所以这不只是一场历史战役的记载，而是记载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人生岁月的生命的当中，在我基督徒生命的道路上面，我会软弱，我会跌倒，我会失败，但神教导我们还是有路，我们可以反败为胜。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犹大支派中谁呢？亚干取了当灭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亲爱的家人，当灭之物其实是在讲的应当要奉献，但是没有奉献，这叫做当灭之物。所以不要误会了，当灭之物好像那个是撒旦恶者的东西，仇敌的东西，有龙啊，那个有什么鬼啊，那个叫当灭之物。亲爱的家人，在约书亚记的第7章这边所讲的当灭之物，就是你应当要奉献，但是你没有完全的献给神， 这种东西就变质了，就变成了当面之物。应当在出手前那场耶利哥城的战役，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归给神的，但是呢，亚干私自留下了这一份，所以这一块的东西变成了当面之物，就是窃取了属于神的东西。亲爱的家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好多的当面之物，你不要以为我也没拜偶像啊，我们的家也没有什么什么龙蛇那些什么异教的东西啊，但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金钱上面向着神不诚实，我们在思想意念情感在侍奉的上面我们向着神不诚实，我们在时间的运用上面，在主日的分别为圣，在我们每一日的祷告的时间的分别为圣上面，我们向着神不诚实，应当要给神的我们没有给神，这都叫做当面之物。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自以为义到一种地步，我都没有罪，你殊不知我们活在罪中仍然不自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犹大支派的亚干因为犯罪，所以他们整个家族完完全全的被从神的这个祝福的当中完全的挪走。但是你看喇合，喇合却被接纳到了犹大支派的当中。一个没有紧紧抓住神恩典的人，你再有美好的出身，你也会失去救恩带来你的荣耀和喜乐。但是如果一个人我能够愿意不断的去回应神，哪怕我像喇合，我的过往的生活真的是不敢提出来，我过往的生活真的一说出来就让人觉得不好意思，就觉得很差劲很糟糕。但是如果你一直连于神，你我的生命都会在基督的生命当中有份。所以喇合的生命是被记载在基督的家谱的身上。二到五节，基督徒生命当中的软弱失败，往往就是因为我们依靠自己的缘故。第二节到第五节，不用所有人都去啊，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攻取啦。亲爱的家人，我们常有些人就小事不要麻烦神啊，这个大事我就好好来祷告，这些小事我自己处理就行了啦，有大事再来请弟兄姊妹们祷告啊，我平常生命中的小事没问题，大家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需要祷告的？哎，不用，我都过得很好。这种就我们落入到了爱神的自以为意跟依靠自己，很可怕。38年前窥探迦南的那个10个探子过于自卑，看自己像蚂蚱蚱蜢一样。40年后这些探子却过于自信。像家人，一个依靠自己的人啊，不是自卑啊，就是自信。我们可以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靠着神去胜过生命当中好大的难处，像耶利哥城的难处。基督徒大部分的失败都是在小事上失败。你仔细想想，有时候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消灭圣灵在我们的提醒，有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人，有时候突然就有个感动我要去服侍，突然好像有一个负担我应该要去探访，有个负担有个感动我应该要跟这个人传福音，勇敢的去祝福这个人，为这个人祷告，我应该要去回应这个服侍的邀约。不麻烦麻烦，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小事都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越来越软弱，以至于基督徒我们常常面对像爱城这种小战役的时候，我们常常失败。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把自己的信心不是看自己也不是看事情，我们的信心是看神。神，我怎么看你？你教导我，再小的战役我都要来依靠你。生活当中再小的小事，买什么东西，我们家的金钱怎么使用，我们全家要不要一起出去度假，我们全家要不要一起去哪个教会，我们全家要不要参与这个服事，你都谦谦卑卑的把这个侍奉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熟，越长大。果然这场战役一输就输了36个人，刚刚还是迦南人的心消化如水，现在才输了一场战役，马上变他们的心消化如水了。亲爱的家人，我们会遇到难处啊，我们会遇到挑战，我们会遇到痛苦，但是哥林多后书6章9到10节你要去读，似乎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是贫穷却是样样都有，叫人富足，似乎是一无所有但却是样样都有。所以我们会遇到难处，但你的心境能不能被转变？死了36个人，哎，我们完了完了，我被裁员了，完了完了，夫妻有好大的争吵要离婚，完了，我的孩子都不听我的话，完了，我的经济啊，我的婆媳问题啊，我们的教会。基督徒往往啊是先被自己的话所说出来给吓死。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遇到一些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宣告哥林多后书6章9到10节，我们可以去宣告，是的，有难处， 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六到九节是约书亚教我们怎么反败为胜的祷告。约书亚的祷告是祷告是什么？第九节，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约书亚的祷告是为神的名求。如果我们要一个反败为胜的祷告，我鼓励你，不是一直去呼求你的难处，不是一直说这个难处有多大，不是慌张的一直去说主啊怎么办，而是你就是一直去称颂神的名，高举神的名，去尊荣神的名，去赞美神的大能。主，你为着你的名引导我们征战，你为着你的名引导我们。有时候人太害怕，是因为我的权益受损，我的名受羞辱，好没面子哦，我怎么办？我们不懂得约书亚的祷告，主啊，你的名，你的百姓，主啊，你的圣名。我们今天如果可以常常起来为教会宣告祷告，为我们的家神的名要被尊荣而祷告，为着我的工作神的旨意要被成就，为着我们家中的孩子，他在学校，他的婚姻，他未来的工作，都是为了神的名，你不断的去呼求，我们常常会经历到反败为胜。所以到十到十五节，神就启示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五件事：第一，违背了我吩咐你们的约；第二，取了当灭之物，就是我说你们应当要献上的，但你们没有献上；偷窃，把神的东西据为己有；第四，行诡诈，就是什么犯了罪装作没事一样，应该没有人知道吧。基督徒常有这种状况，我犯罪了，应该没有人知道吧，这个大概主也不以为会不知道；第五，藏起来放在家具里面，放久了都没有人查，我就开始大胆使用了。亲爱的家人，这五件事有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去犯的哦。你要真的求神圣灵清楚的光照你，主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有没有一个常常违背你所吩咐我的话，你在我里面的引导，你在我里面的感动，我常常消灭。第二，我应当要奉献的，应当要摆上的，应当要参与的，我应当要去承接责任的，我没有当灭之物。第三，偷窃，把属神的东西偷窃，是吗？该属神的尊荣，该属神的名，该属神的旨意，该属神的钱，该属神的时间偷窃。第四，行诡诈，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反正大家都一样。第五，放在家具里藏起来。在整个迦南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清楚的看见，他们之所以能够得胜，通通都是因为神的同在。基督徒最大的刑罚就是失去神的同在，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五件事情都会让我们失去神的同在。一章约书亚刚强壮胆是因为依靠神的同在，两个半支派的人会听约书亚的权柄，尊荣约书亚的权柄，那是因为神的同在。可以过约旦河，神的同在。约书亚的名被传扬全地，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神给他们一个选择，你们是要继续保留当灭之物呢，你们还是要我的同在。亲爱的家人，这种选择到今天神还是仍然问他的儿女，你要我的同在吗？那你要去好好的在圣灵的光中去问自己，我生命里面有没有这几件事情，当灭之物、偷窃、隐藏，甚至是以为人都不知道，我就假装也没有关系，最后呢藏起来，我就以为是合法了，三次四次五次犯罪都没有关系，好像也不影响我的服事，好像也没有影响我的生活，那就把这个罪就当作合法化吧。神对他的儿女最严厉的审判就是任凭，就是失去他的同在。我们要向神祷告，主，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你的同在。所以十三节神就叫约书亚起来，两次的起来，第一个不要再悲伤了，第二个起来自洁，带着百姓都做自洁，按照宗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神还是给亚干呢，给犹大支派有面子，一步一步的来，神都给我们有机会。你不要直到了那一天我仍然不悔改，我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后来一摇签一撤签，果然就撤出了亚干。所以神不是立刻的抓出亚干，而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支派、宗族、家世、家庭四个层面，一步一步一步的。所以你要常祷告说，主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这条义路。 主啊，我如果说谎，马上责备我；我如果我心偏移邪，赶快责备我。主啊，我如果没有活出你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赶快光照我。主啊，我如果贪婪了，我爱世界了，我生命当中有荆棘棘藜挤住那个道了，我生命当中是个土浅石头地，我这一长出来就被太阳一晒干就枯干了。主，你赶快光照我，让我一直有悔改的机会，在我还活着的时候，给我有回转向你的机会。所以22:1，所以你看亚干他的犯罪是怎样犯罪的？小心哦，一开始就是看见，我就贪爱，然后我就拿去，我就藏。神怜悯我们，当灭之物就是应当给神的，你没给神，偷藏了起来。果然22:26，这石头打死了。你看26，众人就在亚干身上堆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移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做什么？雅各谷，直到今日。啊，雅各谷是很惨烈的，而且这个名字会是存留下去。但是如果你好好的去读以赛亚书，到时候我们会读到以赛亚书，还有何西阿书，雅各谷的名字被改变了。过去人在这里跌倒犯罪了，连累了，失败了，但是神借着以赛亚书，借着何西阿书，雅各谷要重新变为盼望之门。所以我们只要一回转，我们只要一悔改，我们只要一贴近神，那个光照一来到，我就认罪，我就求神赦免。亲爱的家人，雅各谷也会转为盼望之门。你要这么去祷告。虽然我们的教会软弱，你要去注意到教会一个人的犯罪，整个教会都软弱。你不要觉得我一个人的犯罪没关系，我会使整个教会受到拦阻，我会使教会有破口，我会使整个教会受到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领袖的要常常做遮盖祷告，护卫整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不要有雅各谷，让整个教会都一直是盼望之门。8，神就勉励约书亚，不要惧怕，不要惊惶，起来，第三次起来了，我要把策略告诉你。当百姓把当灭之物完全的焚烧的时候，这就是出手节完全献给神的时候，百姓除掉当灭之物，神就除掉他们的惧怕跟惊惶。所以除罪是为了恢复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失败的软弱当中重新得胜。所以爱神会去失败，但是爱神必须要恢复。所以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跌倒，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一件一件事情来恢复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些的难处你不去解决，把它一直掩盖，一直掩盖，盖起来好像没事了，你过去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没事了，我过去那些很痛苦没事了，亲爱的家人，不要逃避，带到神的面前，神有一天会光照，会开启，把我们带到重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心完全的向神敞开，神会让我们在雅各谷这个地方重新的被恢复，被医治。神要把一切的惧怕，把一切的羞耻，把一切的软弱，把一切的伤痛，把一切的眼泪像机甲一样从我们的身上完完全全的滚走。不要害怕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暴露，每一次的暴露，每一次的跌倒，都是神要医治、恢复跟得胜的时刻。3-8，这就是他们征战的策略咯。所以倚靠神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这边等着等着来得胜了啊。你要看看3，约书亚夜间打发他们前往。你可以看到约书亚的个性，就是神一说什么他是马上，他从来不拖泥带水的。所以求神也把这个立即性的顺服给我们，立即性的，神说话当夜他就做这件事了。9-13，预备开战之前的准备。你看13，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可以白天嘛，干嘛要晚上？我们在每一个夜晚的时候，你要一直去祷告。约书亚可能是在这场战役的里面去祷告，他没有像耶利哥城一样是白天在绕，他夜间就进入到山谷的当中。所以有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到黑夜的当中，有时候神好像把我们带到一种孤立无援的环境的里面，好像那种失败的羞耻，失败的那种软弱，失败的那种的回忆，像追兵一样在追着我们。不要害怕，回转到神的面前。夜间我们进入到山谷的当中，在山谷里面的每一个祷告，夜晚会有哭泣，早晨耶和华必使我们欢呼得胜。14-17，那就是用计啦。我告诉你，这个计哦，不是这么天衣无缝，这个计也没有真的好到哪里去啦。 就是差派伏兵嘛，放旁边嘛。但如果稍微爱城的王稍微积极一点，这个计谋就识破啦。为什么他们可以得胜？不是这个计谋好，他们之所以可以得胜，那是因为神使他的敌人看不清楚，看不见。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祷告，为征战的得胜而祷告。主，我要宣告一切的仇敌他们眼不能见，我要宣告一切的仇敌要落入到神的计谋的当中。我们寻良像鸽子，但是我们灵巧像蛇。我们所安排的，我们所调整的，我们所规划的策略，让仇敌无法战胜，这是我们可以向神的一个祷告。果然18节到29节他们就大大得胜。你要看的是18节跟26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你再看第26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亲爱的家人，你看约书亚就是忠实的、诚实的，一直去顺服神的话。神说举起来，神说没放下，他就整个手都是举起的。会不会酸呢？会啊，像当时摩西一样，手酸了，赶快把他的手举起来。你会觉得好好笑，手放下来有差吗？一定要举起吗？这就是一直去回应神。约书亚他能够征战得胜，是神说什么举起来他就举起来，神说没放下，他的手就是不放下，他的手就是一直撑着。今天有时候神呼召我们在一个服事的里面，神呼召我们在生命当中征战的当中，神呼召我们在一个事工的服事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有摩擦、有冲突、有疲倦，我最近好多事啊，不做了，我休息一阵子了，你的手就放下来了。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神说了，你回应了，结果征战还没打完，手就放下了。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出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所以他的回应是直到完完全全得胜才放下。而且27到29节，因为爱城的失败，所以约书亚变得很谨慎。在第29节，你看他就把那个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这都是按照那个时候在立位记摩西所吩咐的。约书亚非常的谨慎，神的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你再看30节到35节，征战完的时候不是欢庆，不是庆祝，征战完的时候一直去宣读神的话。所以你看32节到35节，约书亚真的很乖啊，约书亚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约书亚真的是很乖乖的照着神的话去行。你看就把所有人带到哪里，带到示剑，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一个是为祝福啊，像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亲爱的家人，35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人外人的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你要知道你要宣读多久啊，立位记要宣读多久，生命记要宣读多久。约书亚不是不让大家欢庆啊，征战得胜累得要命，征战得胜开心的要命啊，大家得胜啦，开心啦，好累啊，打完好累啊。约书亚做一件事情，来，我读神的话给你们听。今天很多人的服事在会前的预备很多，在会前的祷告很多，但是在征战跟服事之后，在服事完之后，我们不多看到人会花同等的时间在神面前敬畏的来读他的话语，将一切的尊荣归给神。亲爱的家人，每个侍奉者，我鼓励您，你如果会花一两个小时在神面前去预备这场服事的需要，那我也鼓励你在侍奉结束之后，你也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侍奉神。因为我们常常想要去满足人的心，但约书亚遵照仆人摩西所说的话，他要满足的是神的心。这就是约书亚得胜的秘诀，这也是反败为胜的秘诀。如果你生命当中一直在挣扎当中，一直在那种处理不完那种的冲突的里面，一直在那种难处的循环的当中，你去看一看约书亚记第7章到第8章，你去看看有哪一件事我们可能没有做好。神把那个反败为胜的秘诀给了我们，神把那个在征战之后该注意到的事情给了我们，你照着去行，你就可以在你生命当中前进迦南美地的这条路上无不得胜。阿们。